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有新的课题了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就会有一连的12回啊，请来张德仁牧师在我们当中帮我们讲解《撒迦利亚书》这一卷的小先知书。哎，你别说，他这个小先知书《撒迦利亚书》，他虽然被称呼为小先知书，可是他呢地位一点都不小，因为呢他是小先知书里边呢篇幅是最长的，而且呢他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他呢有被誉为很像是先知书小先知书里边的启示录一样的，可以呢看到呢弥赛亚的那个国度，那么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看到呢不少的意象。那么今天呢，张老师会在导论里边呢就帮我们解说一下撒迦利亚书的背景。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张老师。这卷小先知书有2个罪、3个多，篇幅最长，内容最隐晦，意象表记多，有关弥赛亚和神国度的预言多，强调悔改次数多。作为耶和华所纪念的，撒迦利亚有什么话要说？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撒迦利亚书》研读。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牧师，很高兴能在空中再一次和您一同来查考神的话语。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来查考《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是属于小先知书中的一卷书，我通常不喜欢称它做小先知书，我比较喜欢称它为短先知书。为什么呢？因为传统上的大先知跟小先知书，这个大小之分并不是一个阶级的区别，而是书卷的长短。比较长的我们称为是大先知，篇幅比较短的我们称为是小先知。因此我比较喜欢将它证明称小先知书为短先知书，因为它只是篇幅比较短。撒迦利亚书可以说是短先知书当中篇幅最多的，整卷书达14章之多。撒迦利亚书呢，被学者评论是旧约的启示录。为什么呢？因为在撒迦利亚书当中有许多的意象，有人说有7个意象，有人说有8个意象，这个区分的人以后会说。撒迦利亚书因为充满了许多的意象，因此又被称为是意象之书，旧约的启示录。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撒迦利亚书的1章的1节到6节。你要进到撒迦利亚书以前，必须先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否则呢，你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就很难了解先知为什么这样说。我简单说一下历史背景。我们晓得在主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陷犹大，当时耶路撒冷被毁，南国犹大被灭了，百姓被掳到外邦去。这也应验了在旧约的先知所说的预言， 神的百姓因为犯罪背约，违背神的话语，就经历了亡国被掳之苦。主前539年，巴比伦呢，又被古列所征服。古列他建立了强大的波斯帝国。不久之后呢，神就感动古列王的心，使他下诏准许以色列人归回故土，重建圣殿。于是乎，在主前538年，以色列人在领袖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书亚的领导底下，就归回故土，重建圣殿。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你可以参考以斯拉记第三章那段圣经的记载。而当他们重建圣殿，立好了殿的根基之后呢，这个建殿的工程竟然因为敌人的威胁还有百姓的自私的影响，在内忧外患底下呢，就停止了。你可以参看以斯拉记第四章。而这一停啊，不得了，停了多久呢？停了16年之久。到了主前520年，先知哈该就宣讲了五篇重要的信息，激励百姓重新起来，重建圣殿。而就是在这个时期呢，先知撒加利亚也蒙神的差遣，来宣告复兴的信息。因此，你就可以了解，撒加利亚书的信息对当时的百姓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亡国、被掳、归回、重建圣殿，遇到困难，建到一半。而神透过撒加利亚书来鼓励在长时期经历了软弱、失败、亡国、被掳、前途看似一片暗淡的这群神的百姓，鼓励他们要重新起来，要面对困难，要倚靠神，在内在也需要重建，需要重建与神的关系，需要经历从神而来的复兴。我想撒加利亚书不只对于当时那群面对前途一片暗淡的百姓具有鼓励的作用，对于我们如今所处的时代，包括整个经济的大环境是不好的，各国各地有许多的灾难，基督徒受到逼迫，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透过神的话再一次被建立，再一次被鼓励，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信心，可以透过撒加利亚书能够重新被建造起来。以上就是撒加利亚书的大概的历史背景介绍。你大概了解在被掳之后归回，然后百姓重建圣殿，建到一半呢就停了，停了十几年。神透过哈该，透过撒加利亚传讲神的信息，鼓励百姓重建圣殿。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四色马与四骑士，四角与四匠人，飞行的书卷，长翅膀的妇人。哎呀，撒加利亚书到底在说些什么呢？不要急，让张德仁牧师陪你一起揭开启示的奥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真道分解》撒加利亚书。
欢迎回到《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牧师。如果你要问我撒加利亚书的分段大纲啊，德人不太喜欢那个太复杂的分段大纲，因为不好记。我自己对于撒加利亚书的分段大纲的记忆呢， 我是这样记的，一到六章是意象，这意象是做什么用的呢？是在鼓励安慰那些气馁软弱失焦、失去焦点的信徒，他们需要将焦点定睛在神身上，鼓励他们。一到六章是这样的一个意象，那么七到十四章呢，则是预言，预言将来的救世主弥赛亚，预言将来的复兴，还有面对将来不止复兴啊，还有面对将来的审判。所以一到六章是意象，七到十四章是预言，这样子呢就很好记。好，首先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一到六节。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撒迦利亚这个名字，他的意思是耶和华纪念。我想他的父母亲在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呢，一定向神做了一个祷告，求神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神与以色列百姓的立约，纪念全家尽忠在神的一个摆上。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全家尽忠的一个家庭呢？因为在第一章第一节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先知呢，其实我们看中文的字面觉得呢，他是先知先觉，好像预言的成分比较多，但其实旧约的先知最重要的功能，他是代言人，他是神的传声筒，是传讲神的话的，所以先知犹如今日的传道人。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撒迦利亚，原来不只是先知，不只是传道人，他还是什么样的身份呢？经文介绍他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关于义多的身份呢，我们需要来看一下尼希米记第十二章第四节，我们往前面翻来看一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十二章第四节，我们来看一下义多。尼希米记第十二章第四节，我们先从第十二章的尼希米记第十二章第一节来看。尼希米记十二章第一节，同着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与利未人记在下面。祭司是什么呢？当然下面好多名字。你看到第四节，第四节说以多。哎呀，你发现原来撒迦利亚书第一章所说的以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当时的工作是世袭制的。撒迦利亚他不只是那个时代的先知，他不只是上帝在那个时代的传声筒和代言人，他更有一个身份，就是祭司的身份。所以神透过撒迦利亚来传达重建圣殿的复兴信息，我想是再适合也不过了。接下来第二节，神到底要撒迦利亚说什么呢？如果你是当时神的传声筒，神要你向百姓说好话鼓励的话，那当然很好。可是在撒迦利亚书一章二节的开场白似乎不是那么好说。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二节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弟兄姐妹，撒迦利亚他是一个顺服的人。第二节，神要撒迦利亚说，神曾向你们的祖先大大发怒，这是一个不好听的信息。可是我们看到一个顺服的人，提 听话，就是要勇敢传讲神的话。听话，就是要勇敢传讲神的话。这很重要，这也是我第一点所要分享的。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敢勇敢传讲神的话的人真少。我记得有一回在教会当中，我们在领圣餐。领圣餐的时候呢，有位妈妈就把圣餐的饼还有圣餐的杯分给在一旁吵闹的孩子，因为孩子看到爸爸妈妈领饼领杯，他们也想吃也想喝。而这妈妈呢，就把饼就把杯分给他的孩子来吃来喝。散会之后呢，我就去找当地教会的牧者，告诉他说啊，必须要告诉弟兄姐妹，必须要教导弟兄姐妹，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7节就特别说的，哥林多前书第11章第27节在那儿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弟兄姐妹，当我对这位牧者说我们必须要教导，要勇敢的教导，他竟然告诉我说，得人呢，你要知道在教会啊，不要得罪人，要多交朋友。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这是一个媚世的一个时代，我们宁可得罪神，我们不敢得罪人。我想教会的和睦的确很重要，但是不可以因为和睦而牺牲了真理。我们可以在沟通在表达的时候留意场合，留意时机，留意说话的语气，可是在态度上面不可以怕人而不怕神。我们必须要忠心传讲神的话，听话就是要勇敢传讲神的话。我想在国内还好，在国外很多西方的国家，他们订定法律，认为同性恋是合法的，所以当传道人在讲台上传讲同性恋是罪，是神所不喜悦的，很多时候是触犯当地的法律，是要被判刑的，是要被抓去关的。面对这一种张力，传道者敢不敢勇敢传讲神的话呢？我想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即使是受众不喜欢听的，我们也需要勇敢来传讲。当然我们也需要留意，不要把讲台当作是炮台。如何可以避免将讲台当作炮台呢？有很多传道者，他们发现弟兄姐妹的问题，就干脆在主日崇拜的讲台上面开炮了。我想这也不好。如果弟兄姐妹有错，我们需要先回到马太福音第18章，在马太福音第18章15节那里呢，就告诉我们了，当有弟兄得罪了我们或是犯错，就趁着只有和他单独在一处的时候，意思是私下指出他的错来，如果他不听的话呢，再带一两个人去。为什么带一两个人去呢？我想这一两个人肯定是他比较可以接受意见的人哈，他的好朋友等等，带一两个人去。如果他再不听呢，才要告诉教会透过教会来做一个纪律的处理。不要一开始就把讲台当炮台。怎么样可以避免讲台当炮台呢？当然我遇到弟兄姐妹有犯错的时候呢，我是私下先告诉他，按照马太福音18章的原则，我尽量不在讲台上面，利用讲台当作炮台。 我如何避免把讲台当炮台呢？方法很简单，就是系统传讲神的话。比方说，我这个礼拜讲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一到六节，我下礼拜就从一章七节开始讲。我按照系统有次序的，根据一卷一卷来传讲。所以当我这个礼拜我讲到这段圣经，我不是刻意讲的，是透过规律的安排，神在这个礼拜要我讲这个。当你用系统讲到的方法，台下的受众也比较可以接受，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你刻意的，而是刚好神的话刚好就讲到这个部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对许多人而言，研读撒迦利亚书并不容易，因为它素有旧约启示录的美称。它主要的信息隐藏在难解的意象及末世背后，且事件交杂呈现，从现实直到基督再临。现在就让张德仁牧师来帮助你我，透过有次序的解经方式来认识这卷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真道分解撒迦利亚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牧师。我们继续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第三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我想这节经文很重要，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很多人说，我要去寻找神。我们不需要寻找神啊，神就在那里，我们只要转向他，我们只要看他的话，遵行他的话，神就与我们同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因此当我们回转的时候，神的话很清楚，神就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不是透过神迹奇事外在的彰显成为一个唯一的表达，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呢，神就与我们同在。经文继续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四节，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第四节一开始，神透过撒迦利亚说，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一开始，神透过撒迦利亚向以色列百姓上历史课。因此第二大点我所要分享的是，不要将历史当作故事，而忽略了历史对我们的启示。不要将历史当作故事，而忽略了历史对我们的启示。先祖的行为我们需要去思考，为什么要读旧约？读旧约的好处之一就是学习先人的榜样，而他们不好的行为我们需要引以为鉴戒。第四节，神呼吁百姓不要效法他们的列祖，因为从前神也同样借着先知向他们发出呼吁，但他们不听从啊。第五节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这是一个问句，答案很清楚，他们早已死去，但并不等于一切成为过去。这些历史依旧向神的百姓，向历世历代神的百姓来说话。第六节指出神的信息， 那就是蒙福或是受到管教的原则都已经应验在列祖的身上了。所以在看旧约的时候呢，不要把它当作故事，也要把它当作是对你我生命的启示，反省一下自己。比方说，当我昨天看到出埃及记第15章，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红海出了埃及，走了三天，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啊，找不到水，就在马拉那里呢，找到水了。而找到水之后呢，那个水苦啊，以至于不能喝，他们就埋怨，就发怨言。当你看完之后，不要只是看完，想一想，我们自己是否也如此？当神拯救我们脱离罪恶，我们是否好像努力了一段时间，好像以色列百姓走了三天的路程在努力找水，结果找到了是苦水，就埋怨神。我们会不会也努力投入服事，结果服事到最后呢，是被人所恶言相向，或是不好的对待，与你我的期望有了落差，我们就埋怨人，我们就埋怨神。我今天才听到一位姐妹和我分享，说她在教会的聚会点服事，结果呢，就遭受到很多的恶言相向。弟兄姐妹，这就好像到了马拉，你努力服侍了，可是遭到恶言相向，你是埋怨呢，还是说，主啊，我相信你，我相信一切的主权都在你手里，你为我负责，你为我伸冤，求你帮助我，让我不要受影响，我要继续来服侍。我不要埋怨人，我不要埋怨神。当你看了马拉的故事，你把它当作对自己生命的启示，那么你就从历史当中学到经验了。因此在今天的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一到六节里面，让我们学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听话就要勇敢传讲神的话。第二件事情，不要将历史当作故事，而忽略了历史对我们的启示。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牧师。
谢谢张牧师。那么欢迎弟兄姊妹呢来信索取撒迦利亚书的笔记。这份笔记呢比较简单一点啊，只是把一些重点呢给写了下来。也盼望弟兄姊妹大家在听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多去练习做做笔记。愿主祝福你，明天见。